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访问新加坡，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全贺锦丽下星期将会大副手人选同台举行竞选集会。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两党提新法案。美国计划下个月就外国晶片设备针对中国出口推出新规例。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内外质疑和抗议声中宣布胜选，习近平祝贺他连任被嘲讽。巴黎奥运，比拉斯带美国队夺女子团体操金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访问新加坡，会见新加坡总理王秦才、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外交部长维文。联合早报、亚洲新闻台等新加坡媒体报道，维文和布林肯31号签署俗称一二三协议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一二三协议是美国推动外交和经济的重要工具。美国去年和菲律宾签署原子能和平合作协定，为美国在菲律宾启动核能投资铺路。另外，新加坡外交部发新闻稿表示，布林肯此行和维文、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暨内政部第二部长杨利明共同主持第二轮美星关键及新兴技术对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网上方式参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表示，布林肯今次访问行程包括越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国，传达美国坚守对区域盟友承诺的信息。美国总统拜登一个星期几之前退选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个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副总统贺锦丽是唯一有资格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选。呼声最高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贺锦丽下星期二将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费城举行他和他的新副总统候选人的首次集会，开启为期四日的战场州竞选活动。贺锦丽的第一站在宾夕凡尼亚州，表明该州州长夏皮诺可能已经成为贺锦丽竞选搭档名单的首选。贺锦丽竞选团队在声明中表示，在费城之后，贺锦丽和他的副总统人选将会前往其他六个地方，包括威斯康辛州西部、底特律和拉斯维加斯。但是声明亦都说，贺锦丽还未决定竞选拍档。消息人士说，贺锦丽预计最快将会在下星期一8月5号宣布他的决定。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二联手推出一项法案，名为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信心法案。该法案将会授予美国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永久性的权力，有权扣留政府每年应该向世界反兴奋机构支付的300多万美元。星期二，巴黎奥运会第四日，多间海外媒体报道披露关于中国运动员药物检测呈阳性的旧案。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2022年有两名游泳运动员的一种禁用类固醇检测呈阳性反应，但是因为调查结果归咎于食物污染而被取消临时禁止出赛资格。路透社引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泰加特的说话，表示在世界反兴奋组织或者准许中共掩饰中国泳手的27项阳性检测之后，清白运动员的希望和梦想已经被这些失误夺走。路透社星期三7月31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月推出一项目的是扩大美国阻止某些外国向中国晶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力的新规定，但是由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将会但是由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将会被豁免。这意味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东京电子等主要晶片设备制造商将不会受到影响。台湾、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受到影响。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规则是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扩展， 将禁止大约六间中国最先进半导体制造厂商获得来自好多国家的出口设备。美国在2022年和2023年对中国实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目的是阻止可能令中国军方受益的超级电脑和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消息人士说，计划中的新规则现在只是处于草案形式，未来仍然可能会发生变化。7月30日，中共主席习近平祝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选连任，并且在贺词中重申了友好关系。不过有不同的是，一些拉丁美洲领导人以及美国对这个选举结果表示了怀疑和批评。28日，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结果出炉，马杜罗在一片抗议声中宣布胜选，但是该选举结果引发了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抗议，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很多国家亦都对马杜罗的胜选结果表示质疑，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要求点票透明。委内瑞拉亦都同多国互相撤走了外交人员，暂停外交关系。美国亦都表示强烈关注，并且不排除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委内瑞拉选举在中国国内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不少网民借今次选举暗中讽刺中国的政治体制。据经济学人的研究机构发表的2023年全球民主指数，委内瑞拉在接近17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142，中国排名148。体操天后比拉斯星期三31日率领美国女子体操队夺得巴黎奥运团体赛金牌，奥运生涯累积5金，成为美国历史上奥运获奖最多的体操选手。比拉斯在平衡木、高低杠、跳马和自由体操四个项目之中，美国队以总分 171.296 位居第一，比排行第二的意大利高出 5.802 分，意大利总成绩是 165.494 分。27岁的比拉斯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饱受心理健康问题影响，中途宣布退出赛事，现在在巴黎奥运率先取得团体赛金牌。他的生涯在五环殿堂的八面奖牌超越了米勒，亦都成为美国在奥运攞过最多奖牌的体操女将。比拉斯跟着落嚟，仲有女子自由体操、跳马、平衡木等四场决赛，有机会将奥运奖牌推至双位数。另外，他坐拥30面世锦赛奖牌，是世锦赛夺奖次数最多的选手。
星期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透过声明表示，其领袖哈尼亚已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被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和其一名贴身随从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下榻处遇刺身亡。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三较早时，并说正是调查事件原因。今个礼拜二，哈尼亚刚刚出席了伊朗新任总统佩扎斯基安的就职典礼，并拜会伊朗最高领袖。这位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出生在1963年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并在2006年在哈马斯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随后出任总理。今年4月，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和四名孙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命。以色列说，哈尼亚的儿子是哈马斯特工。星期二，以色列派遣战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消灭了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之前，以色列军方指控舒库尔需要对戈兰高地火箭袭击负责。以军在声明中指出，以色列空军战机在贝鲁特地区消灭真主党最高阶军事领袖暨这个恐怖组织战略首长舒库尔。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在另外的声明指出，舒库尔是真主党对曼季代勒沙姆斯屠杀事件的指挥官。真主党27号傍晚发射伊朗制的火箭，直接攻击以色列北部一处足球场， 造成12名儿童丧生，而舒库尔是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德力助手和顾问，策划指挥攻击行动。以军指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舒库尔即指挥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大部分最先进武器都是由他负责，包括精准导向导弹、巡戈导弹、反舰导弹、长程火箭和无人机等。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星期二指出，美国东北部造舰能力强，但劳动力不足，整体产能亦都不够。如今美中造舰实力差距令人非常忧心，如果不加以改善，美国将无法成为21世纪所需的伟大海军强国。康贝尔当日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评估美国在印太区域的竞争力，听证会时表示，如果问我美国真正需要整顿的两方面是什么，我会回答海军造舰，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舰。他指出，美国的潜舰计划是国家自保，但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情况来看，美国需要在自身的工业基础上投入更多资源，只是为了跟上脚步，让在刚溺船澳中的潜舰重新投入使用，并强调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必须更具创新性，这个必须是美军未来发展的重心。美国原定在8月1号开始对中国销往美国的电动车和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等一系列商品大幅加征关税，但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已经表示，新关税将延后至少两星期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由于他们仍然审查收到的1100条公众意见，目前预计将在8月发布最终决定，并且新关税将在最终决定发布后的两星期生效。总统拜登5月时决定维持前总统川普任内的决定，恢复对中国销往美国征收关税，包括将电动车关税提高4倍至 100%， 半导体关税税率则将提高1倍至 50%。 另外，贸易代表办公室征求意见，了解对医疗口罩、手套征收 25% 关税，注射器征收 50% 关税，是不是还要调得更高？委内瑞拉今个月28号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引发巨大争议。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都说，委内瑞拉政府必须迅速公布计票结果，来到结束这一个产油国面临的危机。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公布完整、透明和详细的投票数据。路透社指出，这一次通话双方大约持续半个小时，一名巴西官员表示，卢拉坚持两国必须等待委内瑞拉公布相关纪录，再对这一场选举采取最终立场。消息人士说，这一场谈话表明巴西和美国立场相似，都认为公布计票结果是不可或缺的举措。拜登政府表示，操纵选举令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称成功连任的讲法失去任何可信度，华府不排除对这一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成员国实施新的制裁。前总统川普今个礼拜表示，他预计最终会同民主党假定提名人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之前他拒绝承诺出席预定的辩论会。今个礼拜一，川普在福克斯新闻晚间播出的劳拉·英格拉汉姆访谈中说，是的，我最终可能会进行辩论。他补充说，辩论应该在投票开始前进行，有一些州早已经在9月就开始投票程序。身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表示他仍然可以提出不做辩论的理由。川普说，我想做辩论，但我亦都可以这样讲，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哪一个，现在大家亦都知道他是哪一个， 而何錦麗上個禮拜表示，佢已經準備好同川普辯論，並指責川普反悔咗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主辦嘅9月10號辯論協議，但川普競選團隊拒絕做出承諾。其發言人表示，辯論計劃在民主黨正式決定提名人之前無法確定。